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第241页，彭措，1937年生于西藏康区哲霍康巴章果，被中国更名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父亲是哲霍大部首领哲霍仓的末位传承。彭措于1957年加入起义游击队，1960年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西马歇尔邦被日流亡藏人定居点。2010年8月在定居点家中接受采访。国民党逼迫我父亲放弃封号。我1937年出生在哲霍康巴的章果，今叫卢霍，今年73岁。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格鲁传承寺院觉日寺，有一座宁玛传承的寺院木雅寺。木雅寺的朱古叫静美，堪布叫白马热杰，白马热杰是我的舅舅。木雅寺的僧人要到白玉寺学习经典，听长辈们说，在我出生前一年，中国匪来过我们家乡，不知道那些中国匪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焚烧了卢霍寺院，但并没有在章果停留，也没去我们的牧区，我们直接走了，从我们家乡去了果洛方向。我们家是哲霍仓的后裔，哲霍仓封号一直世袭到我父亲那一代。康藏冲突的时候，噶夏政府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频繁在我们家乡活动。我小时候，国民党军队曾到家里来抓捕我父亲，父亲逃到山上躲避了多年。后来国民党提出一个条件，只要我们家停用哲霍仓的封号，他们就不再抓捕他，因为哲霍仓是噶夏政府给我家的官职和封号，我父亲屈从了。从此我们家就不能再冠以哲霍仓这一封名了，改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巴丹扎巴。后来哲霍仓的伦亲即大臣根达仓成为了我们措瓦的本。我们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不需要给本缴税，除非国民党强制收税。除了措瓦之间发生抢劫纠纷等事情后，我们要随本出去处理外，一般没有什么事情。本信仰非常虔诚，家庭经济情况也很好。本的兄弟是一位僧人，经常邀请很多僧人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当这些僧人们为措瓦举行法事活动时，会通知我们拿些酥油什么的。另外，为了保护措瓦安全，也会叫大家买枪械。措瓦民众都很喜欢本，也许别的地方有那种不好的本，但我们的本非常好。不信你们可以去卢霍打听一下，他是很好的人。我们一两百人最后能到达印度也拜他的恩德。后来我与本的儿子返家探亲时，民众们都流着泪对他说，您父亲被共产中国人打死了，而我们也不能见您一面。共产中国人没来以前，我们的生活很好。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我是我家的老二。我家经营农业和牧业，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户人家，但过得非常幸福。我父母日常做的事就是农活和牧活，种田、照顾庄稼、收割农作物、放牧、剪羊毛、剪牦牛毛。家里的女人们挤牦牛奶、做酥油、乳酪等乳制品。其实活也不是很多，我们都自己做， 不必雇佣佣人。我们张果地方水草丰富，牛肥马壮，五谷丰登。果洛和色达等地的牧民都喜欢到我们家乡换青稞等农作物，人们过得很幸福。我们主要吃糌粑和乳制品，穿的是羊毛织品。当然，张果那时没有中国和印度的饭菜，但我们藏人自己的食物和衣服等非常充足，并不需要吃外国饭。我知道中国餐已是共产中国人入侵以后的事，那些中国人说自己的饭菜如何如何好吃。我们也有自己的藏医医生，可以吃藏药，不需要吃中国人的药。而且我的家乡有雪山、草地和森林等，风景优美。我一直认为我们家乡就像极乐世界，我相信你要是去卢霍旅游就可以看到的。我不必一再讲张果怎么好了。景仰长辈是我们家乡的民风之一，不管是否是自己的父母或亲戚，只要是长辈就需非常尊敬，要听他们的教导。虽然我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但父母教育我们不能撒谎，不能偷东西，不能伤害别人，要听前辈的话。后来我们上山反抗共产中国人时，我都尽量帮助老辈们，因为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们的人们都认为我们跟国民党不是一个国家，虽然国民党在我们家乡有驻军，但在我们祖传的意识中非常清楚，伯是伯，家是家。中国人并非自古以来就在我们家园，他们是后来才到我们藏地的。国民党中国人也和共产中国人一样，是入侵我们家乡的，曾经多次与噶夏军队打仗，还曾打不过噶夏军跑回了中国。共产中国人借道张果。我12岁时，大概1949年左右，听说共产中国人要来了。老人们讲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要来了，他们来了后会占领我们的家乡。由于我们认为伯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那里还有专门关于中国匪的歌谣，所以当说起共产中国人要来时，就知道那是土匪骗子要来了。就像以前国民党来我们那里是一样，有的人说共产中国人像魔鬼，抢劫摧毁一切，大家都非常恐惧，确信中国人肯定会迫害我们。而我们若要抵抗，中国人的实力非常强大，即使我们能杀几个中国人也无济于事。但是我们那里的各寺院和措瓦民众还是做了抵抗的准备，也做了很多驱邪祈福的法事。大概是1949年，张果来了几个共产中国人，带着藏人翻译，把我们地方的本门召集去，说我们是来做和平工作的，要经过你们这里，希望你们借道让我们过去。虽然寺院和民众做了抵抗的准备，但共产中国人来时只说他们要借道，说我们只是路过你们的地方，没有抢占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以为他们只是路过我们家乡罢了。经过我们那里的是18军，中国军人非常年轻，大概在19岁到30岁左右，高低胖瘦都一样。我没见他们带家属，也没见过女兵。他们一边走一边在有些地方安营扎寨，并收买了一些人。那时我们资讯封闭，简直就像瞎子。我没有听说昌都沦陷，也没有听说签订了17条协议。你们将来会遭罪的。 大约一年后，中国人在我们家乡占地搭起更多的帐篷，开始了永久停留的计划。我们的措瓦首领叫根达仓，根达仓有两兄弟，一个叫阿曲，一个叫丹增。丹增是僧人，根达阿曲是本。他被中国人招去，问他，你拿多少工资？本回答说自己没有工资。中国人就说，太不像话，本没有工资怎么行呢？我们给你发大洋作为工资。于是中国人给本根达阿曲封了一个县长，封官后还给他发了工资。共产中国人还给各措瓦的本和贫穷者很多钱，带本们去中国参观开会，让他们吃好东西，给他们好衣服，给他们头衔等等。共产中国人对本们讲，我们要建立一个老太婆背巾的社会。所谓老太婆背巾的社会，就是即便一个老太婆背着一袋黄金走路，也没有人会抢劫她。中国就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他们就这样骗本们。很多人议论说，这是中国人在欺骗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好东西。但是本们没有听。我们措瓦的本根达阿曲当时非常清楚时局。我父亲时常去拜访他，本的观点是，我们无法打得过中国，除非我们有噶夏政府和外国的帮助。父母和大人们说了很多有关中国人的事情，我母亲甚至劝说过父亲逃走，父亲说，我不会丢下一家老小自己逃亡的。他那时如果逃的话，是可以逃到拉萨的。自从中国人到我们家乡起，我就没有快乐过。我那时虽是小孩，但非常恐惧，担忧家人离散。我们家乡从前没有买卖木柴的习俗，共产中国人来了后，叫我们给他们送去木柴，然后他们给钱，我们不收也会塞给我们不少大洋。所以我也去过甘孜卖木柴给共产中国人，那时我还能听懂一点中国话，认识了一个共产中国人，他是一个年轻的士兵，我们年龄大概差不多，关系很好，他待我很好。有一天，这个士兵问我，你有父母吗？我说有。他又问我，你现在幸福吗？我回答说我幸福。他说，我知道再过几年你们就不再会有幸福了，现在你要好好和父母过日子，以后就不再会有好日子过了，好好享受吧。他还说，我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你们将来会遭罪的。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因为他很怕自己的言论被他的头头听到。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回家后跟父母讲了这件事，父母说，大家都说中国人要欺压我们，这个士兵一定知道一些事情。共产中国人强迫我们解放。共产中国人越来越多，不仅在张果安营扎寨，而且已遍布藏地，中国人的作为也越变越坏。到1955年、1956年，情况变得非常坏了。本们再次被叫去中国开会，我们的本根达阿曲也是被招去开会的本之一。中国人对本们说，我们要解放你们，我们不解放贫困农民、牧民，也不解放寺院和喇嘛，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我们要解放的是地主和富农。中国人尽管已经给这些本门封了官，但还是把他们扣押去了中国或县里，不许本门返回家乡。虽然没给他们上手铐，但开大会的时候，公安局的人陪他们来，开完大会后， 又把他们带回中国或献赏，或者带到异地去劝说藏人解放。我们的本根达阿曲也被扣在了线上，他曾被带回家乡开会，在会上对乡亲们讲解放怎么怎么好，中国如何如何伟大等等。后来他被带去了果洛色达，让他对那里的民众讲解放。共产中国人也带了一些封了官的别的地方的本来我们那里开会，大会一般开好几天，那些本在会上按照中国人的要求给民众讲解放的好处，向民众宣布要解放，要建立老太婆背巾的社会等等，都是中国人指令本们对藏人百姓说的，不是中国人亲口对我们说的。这类大会开了多次，贫穷者才有资格开会，我属于没有资格参加大会的。会上他们不停地讲解放，起初我们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东西，他们说要把富贵人家的财产分给大家，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等等，我们就明白了，解放不是好事，除了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有好处，因为一无所有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可被解放的，反倒会分到一些东西。不管中国人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我们都非常清楚了，解放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没人认为我们需要解放，而是共产中国人强迫我们解放。中国人起初并没有去碰牧区，他们之前也说过不改革牧区、寺院和喇嘛，解放是从农区开始的。中国人先让藏人交出所有武器，他们带着公安和军队包围着民众，说武器对你们没有用了，我们解放军有武器可以保护你们，再说现在也没有敌人，所以你们把武器给交上来。说解放军保护我们，保护什么？不就是来对付我们的吗？但若不按他们的要求做，就会被抓去关押。当时也有人抵抗，虽然规模不大，这些抵抗者还是给中国人制造了一些麻烦，也杀了一些藏人干部。但很快，有的抵抗者被抓，有的跑到了山里，农区的人们只好把武器都给交了。解放就是抢劫藏人财富，把藏人的武器收缴了后，中国人开始在农区搞解放。最穷的人没什么可解放的，其余人都要解放。中国人先让各家各户的仆人们交代主人的钱财、枪支、首饰、马匹等情况，并做了详细的登记，因为仆人们最清楚主人的财产情况。比如我姨妈家，她家在东客村，是个大户，家里有仆人。她家的仆人先被招去问话，交代了主人家的财产，登了记。随后我姨妈家所有的财产就被没收了。我们家没有仆人，但我们的邻居有仆人。我亲眼见到邻居的仆人被搞解放的人叫去，给了他一些钱，然后问他，你家主人有哪些财产，有多少枪支。就这样，中国人清清楚楚地掌握了他主人家的情况。有些人家的仆人不情愿说，中国人就对他们说，只要你说出来，主人家的财产就全部归你，诸如此类。当然，不是所有的仆人都听中国人的话，有的仆人遭殴打，甚至被打死，都没有交代主人家的情况。中国人事先从仆人那里掌握了地主的财产后，在搞解放时，通常先不让仆人出面。中国人对地主说，把你家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我们看一下哪些东西要没收，哪些东西不没收。如果你们私藏隐瞒， 那我们就会全部给你没收掉。其实他们非常清楚地主家有什么东西，但不明说。这样有的地主就私藏了一些东西，或者只交出一般的物件，说除了这些我们再没有别的东西。中国人就说，我们给你时间，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出来。地主说真的没有了。这时他们就让仆人出面来对质，然后叫仆人殴打主人，逼地主交出东西。中国人不亲自殴打，而是让藏人殴打藏人。若地主还不交代私藏的财产，就把他交给公安殴打。军人是不会殴打的，都是交给仆人和公安殴打。军人负责包围和看守，藏人根本没有反抗能力。我们村一户叫麦琼的人家是一个大户人家，那时麦琼家男人已经去世了，只剩下女主人和孩子。他家非常富裕，有牧业、农业，房子盖得像寺院那么堂皇，有大小两个佛堂，佛堂里珍藏有大藏经。如果请20多个僧人来家里做法事，僧人们不需要带任何法器，他家里都备有法器。他家的仆人被招去，让他揭发并登记了主人家的财产，然后他们逼那女人交出财产。那仆人还殴打了女主人，说你没有交出什么什么，我知道你家里有什么什么等等。最后那女人被活活打死了，房子分给了那些害他的仆人，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我1988年回家乡探亲时见到了他那儿子，他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房子里，他家原先的房子全都被摧毁了。除了贫农之外，所有人都得交出他们的财产，如不按之前仆人的口供上交，就会遭罪，比如殴打、用电击、用刀捅。我们那里有个老人被吊起来，用烧红的铁棍烧胡子、烧头发，烧得吱吱响，皮肤都给烧伤了。你不能说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余地，你得把自己家里的所有东西上交。那些遭解放的人被打得严重受伤，人晕死过去后，还不许旁人去帮助，说他们是地主，不能让他们再欺压人，让他们自己走，子女来背父母也不许。这些是我亲眼所见，他们就是这样解放的。家乡人以为本根达阿曲在县里，还不知道家乡农村发生了什么事。错瓦里派人去县里见他，告诉他错瓦人的遭遇，请他回来。本就讲，我以前已经说过，我们打不过中国人，你们叫我回家乡，我如果骗一骗中国人也可以回去，但是如果我们跟中国人打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我父亲也去拜访过他，他私下对我父亲说，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我们打不过中国人，除非嘎夏和外国帮助我们。从1956年到1957年，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没收人们的财产。我是1957年参加反抗的，我上山之前亲眼见了他们挨户没收村里大户人家的财产。我们家的财产是我上山之后被没收的。我们家曾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是早在我爷爷被国民党抓捕之前就藏起来的东西，丝绸、珊瑚、金银器具等。在我上了山之后，这些东西还是被没收了。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尽光，同时还要遭批斗，在当地凡有一点影响的人物都会被抓走。男人被抓走后，妇女和小孩就被赶出家门遭殴打，也不许他们参加劳动。中国干部仆人们住进了地主的房子，仆人分得主人家少量的东西， 这是什么解放啊？如果解放是为了人人平等，那不该把所有东西都没收，也应该给地主留一点吧。可他们不是，他们没收了地主所有的东西。事实上，共产中国人把我们的财产没收后，只把少量不值钱的东西分给了所谓的翻身农奴，其余都运回中国去了。特别是那些珍贵的财物，比如金银首饰、金银佛像等，都被中国人拿走了。粮食、农产品也通通运往了中国。我们那里有一句谚语，某某家的粮食倒进河里，可以堵截河水一天，形容大户人家的存粮很多。那些农作物全都被没收运往了中国。这是什么解放？这纯粹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不管用什么名目，解放也好，翻身也好，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抢劫藏人的财富。中国人就这样把我们的农区给解放了。根达仓家族格杀勿论。很快，共产中国人又开始在牧区解放。他们对牧民们说，你们也要交武器，牧民没有敌人。牧民们说，放牧时会遇到野兽，我们需要枪来保护自己。中国人就说，你们把枪缴了，解放军会保护你们的。如果野兽来了，我们解放军会保护你们。中国人多次宣布要缴枪，但牧区的民众没有缴枪。我那时正在牧区放牧，有一天，牧区的人得到通知，让第二天到本根达仓家里开会。第二天我们去时，见本根达阿曲已经返回家乡了。当时共产中国人和色达民众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我们的本根达阿曲之前中国人已把他封为县长了，派他去色达调解冲突。本根达阿曲去色达与牧民们一起待了几天，在色达他骗了中国人，跑回了家乡牧区。当时乡亲们还非常高兴，因为不管怎样，本回来了。人到其后，本说，你们不停叫我回来，现在我欺骗了中国人回来了，共产中国人肯定会打来的，所以我今天就要上山。我弟弟根达丹增他们明天也会上山，但你们要知道，我们是无法打得过中国人的。我不会点名谁跟我一起上山，或者谁不要上山，你们自己决定。如果你们当中有觉得会被中国人杀的，明天就跟我弟弟上山。不过，本点了我叔叔的名，叫他第二天走，因为我叔叔和本是拜把兄弟。开完会后，本就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和另外几个已经拿共产中国工资的人一起上山去了。第二天，我叔叔也带着枪跟本的弟弟根达丹增他们一起走了。他留下了自己的老婆和小孩，他的孩子都很小，老婆在哭泣。一起走的还有另外40多人，包括本的伦布、季大臣等很多壮汉，都是在牧区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已经有了对抗中国人的计划，这些勇敢的男人们都走了。没过两三天，在嘎纳耶塘草原上，牧民们都在这里放牧，我和父亲也在。早上天快亮时，有人喊中国人来了，我和父亲没来得及骑马，带着枪趁大雾遮山，跑到山上森林里去。跑到山上时，看见解放军已包围了草场上所有没跑掉的牧民。天大亮后，中国人袭击了本根达仓家族的帐篷，一共有3-4户人家。解放军对根达仓的牧户用机枪扫射，用炮轰，打了很长时间， 除了枪声外什么也听不到，不仅打死了人，连牛羊狗都被打死了。我们跑上山，钻到森林里躲起来后，山也被中国人包围了，我们无法逃出去。第二天，父亲说，你是小孩，不会有问题的，你回家去看看中国人在干什么。我就摸回家去了。我到家的时候，中国人已经离开我家了。母亲说，今天早上中国人刚刚走，昨夜中国人住在了我们家里，让家属把孩子和丈夫叫回家。那次共产中国人包围噶纳耶塘草原，找了很多藏人给他们带路。去包围前，中国人和藏人干部开了会。当时在噶纳耶塘草原上，有三个都叫根达亚卓的错瓦。中国人的命令是，包围后不许对其他牧民开枪，但是对根达仓家族格杀勿论，因为本根达阿曲回来了，他的弟弟和叔叔等都很厉害，他们会反击，而且他们武器很好，所以不需要喊话，直接扫射，不能放走一个。其他错瓦的牧民说不定会投降，因此要对他们喊话劝说。其他那些牧民如果不先开枪，解放军不许向他们开枪。所以那次根达仓家族的三四户人家全被杀了，只有一个女孩从帐篷底下钻出来逃生。来围剿我们的最高官员叫王局长，会上还点了14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父亲，说这14人有罪，罪行和之前被中国人诱杀的卡西彭措扼住的罪行是一样的。共产中国人点了这14人的名字，但并没有说怎么处理，也没有表明是否要杀。带完路后，一些藏人被放回家，其中一个给中国人带路的僧人，他是我们的亲戚。他回家后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讲了这一切。我回到山上给父亲说了情况，叫父亲快跑。父亲说，我不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我的孩子们都还小，我不能走。本阿曲他们设法逃走了。接着中国人找来了喇嘛和朱古，派他们上山劝说大伙儿下山。因为男人们都在山上，中国人就命妇女和孩子们把家当全搬到一个叫纳告马的大平滩上，所有牧民家眷都聚集在那里。中国军人围着牧民搭帐篷扎营。中国人对高僧大德们说，你们可以担保，我们不会抓杀他们，让他们回来。喇嘛和堪布们来到森林里劝我们投降，说中国人不会抓你们，更不会杀你们的，我们可以担保你们的安全。我们相信喇嘛和堪布的话，就走出了森林，下山向中国人投降了。在纳告马大平滩上，中国人首先让我们交武器，他们命牧民缴枪时枪口要对着自己，手捂住枪口递过去，亲手收缴枪支的就是来包围我们的最高官员王局长。中国头头在中间，周围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围着。我和父亲在一起，缴枪时共产中国人向我父亲问话。我父亲说，我是中国的罪人，我愿意接受改造，去哪里改造都可以。共产中国人当时说，你态度很好，不要去改造，你是小本，就继续当本吧。就这样，我们的武器给没收了。有一个叫罗国马的人，他是本根达仓的伦部即大臣，70多岁，以前共产中国人多次带他去中国参观，他藏在森林里没有出来，共产中国人就叫他的儿子去叫他回来。这个人回来的那天我们去看了，他没有武器，回来后共产中国人让他表态。罗国马说，我没什么话可说，以前我多次去中国， 去的时候你们对我讲过，对牧民不搞解放改革，不收缴武器。你们讲宗教信仰自由，对寺院不进行改革等等。我相信大多数中国领导人讲的不是假话。既然那是真的，就请把民众的枪支还给他们，不然你们就是在欺骗人。刚说完，那个中国官员马上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几个人就跑过来，把罗国马绑起来带走了。